我正在进行第四周教导，题为神真正的本性。这系列大有能力，是根基性真理。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和四章十六节说，神就是爱。而在圣经里的很多记载中，神看起来好像并不是爱，因为他曾用疾病击打人等等。我要再次解释，在人能重生之前，他们与神的关系无法像我们现今这样，所以旧约处理罪的旧方式与新约的方式不同，并不是神改变了。圣经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，他并没有改变，但他对待我们的方式改变了，因为我们改变了，旧约的人与神隔绝。但新约的人，当你重生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你就是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神是灵，他对待你是基于灵。因着重生，我们在灵里成为全新的人，得着了全新的灵，神就能向我们释放他的爱和怜悯。而在旧约之下，这些不可能发生。而且两约的不同远不止这些，我讲了盟约，神公义圣洁，罪必须受到审判。在旧约，他赐动物作为祭物代替我们流血，我们可以流动物的血，但动物只是预表和象征，不是本体的真相。耶稣才是本体的真相。如今耶稣已流了他的血，神本就满有恩典、怜悯和慈爱，现在终于能彰显出来了。早在旧约下，他无法这样做，因为那时人还没有改变。其实带大家再看些经文也不是不行，但可能会陷入一些细节讨论，若深入探讨细节，有观众可能会跟不上。我简单总结一下，当神击打人，例如在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，神告诉扫罗杀尽所有男人、女人、孩童、婴孩，甚至牲畜，彻底灭绝亚玛利人。有些人看到这一幕会觉得神太严厉了，而圣经说他就是爱。之前我也提到，亚当夏娃堕落后的两千年里，神并没显明他对罪的愤怒和惩罚。那么这些矛盾点该如何解释？他到底是恩典怜悯的神，还是愤怒的神？神确实有愤怒，但他就是爱、圣洁、公义。曾有段时期，神把人的罪归在他们身上，根据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我已讲过这一点，但那只是暂时的处理方式。其实从全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，神杀死亚玛利的男女、孩童、牲畜，反而是一种怜悯。有些人觉得这算什么怜悯，因为旧约之下人不能重生，无法改变自身本性，一旦他们把自己交给罪，到了被鬼附的地步，就无法摆脱。这些人如我所说，这些还能更详细讲解，这些人已经彻底败坏，兽交泛滥。我读过一些考古文献，他们甚至为人的生殖器立雕像，简直太邪恶了。耶稣亲自说，在他第二次降临之前，人类的光景会逐渐回到挪亚时代，意思是尽管这个时代已经很糟糕，但曾有段时间比现在更糟。那时神吩咐以色列人彻底灭绝这些国家，因他们已经把自己交给魔鬼，与兽交合，有种种恶性，根本没法摆脱那些了。因此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，这确实是怜悯，对个人来说是审判，他们也应得审判，神这样做并非不义，但就全人类而言，这是仁慈之举， 就好比现在，假如某人得了癌症，我们还无法彻底医治癌症，只能切除身体的部分组织或使用放射治疗。将来，若人类找到了彻底医治癌症的方法，那时再回顾我们的时代，看到我们现在的做法，他们会觉得这些人真野蛮，因为我们切除身体部位。他们会觉得接受这类治疗很残忍，就好比现在我们的治疗方法虽很痛苦，但却保全了生命。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，灭绝这些人其实是仁慈之举，因他们已完全把自己交给魔鬼，无法摆脱。就像癌症一样，会溃烂，扩散到全人类。因此，旧约的惩罚才如此严厉。甚至还提到，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孩子，管教他们也不听从，这种情况一再发生，就要把他们带到长老面前，如果他们继续悖逆妄为，就要用石头打死你的孩子。但在新约，使徒行传13:39说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，就都得称义了。摩西律法之下，人不能重生，人若把自己交给魔鬼，就像癌症一样，只能切除，处死这些人必须严厉处理。但在新约之下，孩子悖逆时，我们不会杀死他们，不会杀死同性恋，也不会像旧约所规定的那样处死性犯罪者。若不明白我讲的内容，你只会看到神说人若犯奸淫，就要用石头打死他。而新约中，在约翰福音8可以看到耶稣面对行淫时被抓的妇人，他并不认可妇人的所作所为，他说那是罪，并告诉妇人从此不要再犯，但他并没按照旧约的规定去发怒。因为如今我们能重生，可以得赦免，得洁净，旧约之下不可能发生这些事，因为一切都只是象征。但在新约之下，罪的代价已经付清，现在我们不再看到神在旧约中的愤怒和审判。如果不明白这一点，最好的情况是你会认为神精神分裂了，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旧约的神还是新约的神。最糟的情况是，人们会认为你永远不知道神要做什么，或许他已经改变了吧。这两种想法都不正确，并不是神改变了，而是在那时人不能得洁净，神必须严厉处理罪。像切除癌症一样，切除罪，限制罪对人类的影响。但如今耶稣已经来了，神就能以旧约所不能的方式对待我们。希伯来书10:1说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再次强调，如果你记得昨天的节目，我讲到旧约之下，人每次犯罪都必须再次献祭，一次又一次，一遍又一遍。但在新约之下，只需一次，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。讲的正是此意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第二节说，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结尾是个问号。假如旧约祭物不仅是象征，假如旧约祭物真的成就了什么，一旦献了祭，人们就该停止献祭。经文接着说，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假如旧约祭物不仅是象征，假如他们是本物的真相，那么就该停止献祭，因为一旦洁净，你就被洗净了。这是经文说的，也不该再有罪的意识。很明显，旧约祭物只是象征，而在新约，耶稣的献祭并不是象征，而是真正成就了，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借着一次献祭， 我们得了永远的救赎，永远的产业。真是太棒了，因此基于这一点，我们就不应该再有罪的意识。而多数基督徒却觉得这种观念不敬虔，他们竭力地提醒自己有多不配。我同意也承认，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5:5所说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1000%同意这一点，我完全同意，但我从来不会离开耶稣。假设纯粹为了讨论，在某种情况下，你能使我与耶稣隔绝，剥离我在基督里的身份，只看我自身，不考虑我重生的部分，那这话没错，离了他我就不能做什么。但你无法把重生的我剥离出去，靠着基督我凡事都能做，因他爱我，为我舍己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，我凡事都能做，我是一个新人。因此我不应该再有罪的意识，我不应该再有罪的意识，不应该每次来到神面前总是卑躬屈膝地说，神啊，我太不配了。是的，我承认靠自己我是不配，但我并不是靠自己，我已经重生，我是靠着灵按照真理亲近神。约翰福音4:24说，神是灵，敬拜他的必须靠着灵按照真理敬拜他，不是可以或应该，而是必须敬拜他，必须基于重生之灵的身份亲近神，而不是基于你的行为。律法让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，使你不断努力去达到标准，新约则让你专注于耶稣以及他为你成就的事上，不是你为神做了什么，而是神借着耶稣为你成就了什么，这才是新约。因此我们不该再有罪的意识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要跳过几节经文，在2-10讲到耶稣死了。当他死时，耶稣成就了他最后的遗愿。就像人去世时会留下遗嘱，把所有财产留给别人，但耶稣与我们不同。当我们去世时，耶稣去世时他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亲自执行自己的遗嘱。经文讲的就是此意，借着耶稣的献祭，他使遗愿生效。在10说，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记住，圣经中的章节划分是人加上的，这本身没有问题，我也在使用，好让你在圣经中找到我讲的内容。这并无不妥，但不要误以为换了章节。就与前面的内容毫无关联。12说，耶稣一次进入至圣所，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赎。这在9提到了4-5。15说，我们得着永远的产业，他只一次为罪献上了自己。经文反复提到这一点，因此这节经文是前面内容的延续，并不是另一个主题。经文说，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他只一次献祭，就永远解决了你我的罪。成圣的意思是使之圣洁或分别为圣，你已成为圣洁，成圣与圣徒的词根相同。我们是圣徒，并不是说我们从不犯错，而是说借着耶稣的献祭，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，成为圣徒，不是靠你的行为。你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选择了耶稣，你选择相信并接受他的救恩，这就使你成为了圣徒。你成为圣徒是因着耶稣的作为，而不是你的作为。注意经文说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过去几天我在节目中也强调了同一点，耶稣只一次献祭，就永远解决了你的罪， 过去、现在甚至将来的罪。有些人可能会想，这里说的只一次不是永远的意思，而是所有人的意思。只一次献祭解决了所有人的罪，但不是每个人的每条罪，每条罪仍需分别处理。不，结合上下文来看，经文是说他只一次就永远解决了你的罪。往下读，结合上下文，第十一节说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注意看，这是在做对比，但第十二节说，但基督耶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。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不只为所有人，而且是永远。基督耶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这段是圣经中最激进的经文之一。我们现今的宗教体系常教导，在重生得救后，你每次犯罪都必须认罪。如果没认罪，极端的说法是，哪怕你已重生四五十年，只要有未认的罪，也会失去救恩下地狱。较轻的说法是，你不会失去救恩，但会失去救恩的好处。神不会与你团契，不会通过你做工，也不会应允你的祷告，因为你生命中还有罪。然而这里说，耶稣只一次就解决了你所有的罪。一次献祭就使你永远成圣。第十四节说，若你已经成圣，就永远完全。许多人不愿接受这一点，他们心想，我完全吗？他们照镜子，看见痘痘、白发、丑陋、皱纹，心想，我算哪门子完全？不，你身体不是完全的部分。随后他们审视自己的思想情感，知道自己有错误的态度，有时想法不对，行为不对，又想，这算完全吗？不，经文指的也不是你的魂，你的身体和魂并没有重生，而是你的灵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显然这不是指你的身体，因为你身体不会立马改变，男人重生仍是男人，女人重生仍是女人，也不是指魂的层面，你的思想情感不会瞬间改变。思想情感可以更新，重新编程，但在灵的层面，你重生那一刻就成为全新的人。已经成圣永远完全的是你的灵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另一节经文可以证明这一点，要记得章节不同并不意味着主题不同，观点不同，上下文仍然是一个整体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说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。这里清楚表明，已经成圣永远完全的是你的灵，并不是说你下次犯罪就又污染了，还需再得洁净。不，你的灵已成圣永远完全，永远完全了，你永不会失去在神面前的正确位置。神是灵，他从灵里看你，当你接受耶稣成为救主，就成为全新的属灵存在，你的身体情感不会瞬间改变，但在灵里，你在重生那一刻就成为新造的人。神是灵，他从灵里看你，他接纳你，基于你灵里的身份，只一次献祭，就让这灵已经成圣永远完全。 真是天国喜讯，明白这一真理彻底改变了我生命。曾经我相信神存在，也与他有一份关系，即使在我重生之前，在一定程度上神也向我显明过，但八岁那年我重生了，随后我一生都在寻求神，我相信他存在，只是不相信自己能接近他。我也曾祷告却没有结果，然而当我开始明白这些真理，就让我得以自由，摆脱了罪疚和定罪感。正是这些在阻碍我相信神会回应我的祷告。我自觉不配，的确在肉体里凭自己我确实不配，但我亲近神不是因为我配得，而是基于耶稣的已成之功。我通过重生的灵与耶稣联合，我能得着是因耶稣的身份，而非凭我是谁。明白这些真理，让我能坦然无惧进入神的同在。正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说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不仅限于你一切都做对时，而是说只要你有需要，即使你犯了错，情况不对，你仍能坦然无惧进入神的同在，神不会因你的行为责备拒绝你。你若把注意力从自身行为上移开，不再基于自身良善衡量神的良善，而是基于耶稣为你成就的来亲近神，若你奉耶稣的名来到神面前说，父啊，因为耶稣的身份，我相信你爱我接纳我，若你能这样不凭自己的肉体来到神面前，那么我保证相信耶稣的人，接受耶稣已成之功的人，凡事都能。这真是大有能力。我知道全球许多观众都觉得我讲的这些与你听到的完全不同，但不意味着这是错的。我讲的内容都直接出自圣经，我挑战你去查考神的话，不要听从宗教教条，要顺服神的话。